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期的声位观察。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职业教育。一个原因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华职教社广东分社所组织的一个职业教育培训。那么在这个职业教育培训上，有来自这个职业教育战线上面的专家团队，对于这个职业教育的智库发展，职业教育在广东的整体的情况，以及现代学徒制的一个发展，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习。在这个期间的话，我也认真读了一本书，叫《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试点探索与实践》，也是由赵鹏飞教授团队然后主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结合我前期在职业教育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关注也非常有感触，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我就想来探讨一下关于职业教育。那么首先的一个话题，我实际上是想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看我们的职业教育。因为最近关于教育的新闻确实很多啊，从技术教育减负，教培行业的这些企业被调整，然后还有我们的整个的教育改革，所以整个大家的神经都被牵到这个教育上去。所以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这种职业教育呢？职业教育的话它跟高等教育是什么关系？它是教育的一种还是一个阶段？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的话才是说，那么在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那个现代学徒制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第三个的话可能就回到我本身所在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啊，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业技术软件化这件事情，那么它能不能做现代学徒制，它怎么去做这个现代学徒制。所以我大概会谈这三个方面的话题。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站在教育的整体战略里面去看它的职业教育定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断，就是最近中央对于职业教育的一个定位，说它是一种类型教育。类型教育的意思是说，它不是说是在大一统的一个体系里边它是比高等教育低，比基础教育高的这么一个阶段性教育。它本身就是与高等教育与我们的这种基础教育并行的一个类型教育，它是一类。所以这个论断我觉得非常的关键。那么我们站在整个教育的目的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从咱们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教育是为了让人去发掘自我，去实现自我，去这个获得更好的一个自我这方面的就是从个人角度上有个人角度的这种价值。但是从群体角度，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让你去为劳动做好准备，对吧？所以这种教育，因为就业是一个国家的保就业，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策，对吧？因为只有就业的话，这个社会才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的管理里边，一方面是要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得源源不断的供应这种合格的劳动者。那比如大家研究德国，说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崛起，而且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也把他的这种劳动者教育，尤其职业教育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和高等教育要平行，它其实比高等教育的范围和这个时间长度都要广泛的多。因为职业教育不等同于职业学校教育，它除了咱们学校的这个阶段以外，它其实还要往后延伸到整个劳动者的整个的生命周期里边来。它 它还要从学校延伸到企业里面去，它可能还要延伸到在不同的企业之间，然后劳动者还会去接受一些社会或者政府提供的教育，或者是劳动者自己选择的这种社会提供的教育，所以它的范围非常的广。也因此我们教育或者说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说，能不能创造一个让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人能够进得去又出得来，能够与现有体系现有教育体系衔接，又能够与现在劳动教育劳动就业部门衔接的这种职业教育体系，是我们整个这种教育部门改革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它的进去和出来的口都应该足够多啊，足够丰富，能够让我们的劳动者在不同的阶段都能找到和他衔接的这种入口，就像一个插座一样，是吧？我们个人的插头随时都能插得上去啊，充好了电的话，那我们再继续工作啊，需要这个再来充电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找得到啊，找得到进去的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只有当这个边界打开了，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这种内卷化的死结才能够解得开。因为高等教育是一个选拔制的，它让所有的未来要从事不同的这种职业的这些人都用同样的一些内容去学习，去考核，然后分数选拔，然后你上这个学校他上那个学校，这样的话当然会内卷，对吧？而这些人当他们到了大学之后，他们学了不同专业之后，甚至学完这个高等教育之后的话，还要再回到这个职场上去，还要再去把他的那个专业的内容重新学起。那这样的话这个就会造成内卷化的这种浪费。而当人们会觉得说当我的目标本来就是为了就业的时候，而且当我就业之后的话，我还能重新回到这种教育体系里面去实现我自己的这种升级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这种内卷的道路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是吧？所以这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职业教育发展的越好，那我们整体的教育情况就会越健康。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输送更好的劳动力、合格的劳动者，更是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来缓解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话，确实德国会做得比较好一些啊。因为我原来在学习这个德国这个教育体制的时候，当时就还比较惊讶，就是因为他们的学生上了四年级之后就开始分流，有的上文理中学，有的上石刻中学，它叫海鸭书了，有的像 Haupt 书了啊，还有的上这个Gesamt 书了，就是一些综合学校。那么这些人他在完成了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在升到更高一级的这种有点像高中的这一类型的学校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相互之间的话再去跳转，就是说你上了这个海鸭书了或者 Haupt 书了的人也有可能可以去上这种文理的中学，当然你要通过一定的这种考试。那上了那个文理中学的人也有可能他在这个时候再去选择说，那我要去进入到职业教育的这个体系里面，他去上这个时候他去上他的这个叫Duale Ausbildung， 就是双元制的这种教育，也就是由学校和企业来共同去组织的，甚至有的时候还包括行会来组织的这样一个这个职业教育体系。那当他完成了这个高中这一块的时候，深入大学的时候，他同样还会有一个这种多元化的一个选择。我会把这个图，就是德国教育部他所标志出来的人的这种教育路径上的这种图示意图，我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边，大家可以去看到，它是一个互动型的一个图表，他可以看到每一步其实人都可以有多个选择。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说 解决了我们现在中国的这种教育分流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的家长为什么那么抵触说不能让孩子上中职，因为你上了中职之后的话你再也没有可能去更进一步了，就是他也不一定说我一定非要更进一步，但是你起码让他保留这种可能性的话，人的感受就会好一些，人很难忍受这个失去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他这种失去一件事情的这种失落感会远远多于得到一件东西的得到感。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站在我们的这种教育背景之下来看这种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第二个话题，我们的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现代学徒制。其实刚才看到这种职业教育的特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因为它时间周期会比较长，它在这个范围上会比较广，所以它就不能够完全由职业学校来完成。因为学校只能教一些共同的东西，而企业所需要的话一定会有一些这种有区别的东西，至少是行业性的东西，它会有区别，所以的话它一定是由学校和企业来共同完成的。那么对于双元制或者对于现代学徒制的话，大家可能有所了解，那比较典型的像德国是它是会在这个企业待上比如说3天时间，然后在这个学校待上2天时间，然后形成这么一个互动关系。那么在国内的话呢，国内由于这种双元制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话它不一定会挨得那么紧，而且我们的学生还大部分还是就以住校为主，所以实际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会3个月在学校3个月在企业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形式。那么这种学徒制的话它的一个由来和未来的一个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由来所谓的现代学徒制，那可想而知它肯定是针对传统学徒制而来的。传统学徒制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就是师傅带徒弟，对吧？那这种传统学徒制，当我们的传统手工业发展到现代工业的时候，传统学徒制就进入到了新的这种学徒制的阶段了。也就是说毕竟要适合这种现代化大生产，它要适应于一些这种行业的规范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了学校干预进去的这种大规模培养型的这样一个学徒制。那所谓的现代学徒制的话呢，又是上个世纪这个德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地方提出来的，它实际上就是在为了解决说学校培养出来之后和我们的企业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脱节，那么必须要在培养这个阶段之后的时候让把企业的这种东西加入进来，所以就产生了这种现代学徒制。那么再往后的话还有可能会发生新的这种学徒制，新的现代学徒制，就是伴随着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啊，然后大量的虚拟仿真的东西出来之后，我们有可能或者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尤其是中国现在已经是大量的基于工业互联网所来实施的这种现代学徒制也在我们当下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这种企业的培训中间大量的存在。所以中国都特别想来学这个德国，所以在2015年之后的话中国也大量的开展这个现代学徒制。这地方我特别推荐赵鹏飞教授来他们来出主编出版的这本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试点探索与实践，因为它实际上是教育部2015年开展现代学徒制以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选的这些专家他的成果，包括这些学校和企业一起探索的实践。它分为这个两部分，理论和实践。理论里面有大量的案例，包括说我们以企业为主导的这种合作模式，比如说海鸥学徒制，比如说这个通过行业中心来对接众多中小企业的这种 这种案例，对吧？浙江机电，然后培训这种机电工具加工的工匠的这些人，那还有很多第三方，三方合作的，有学校、有企业和培训中心的，比如长春它在汽车加工领域的这种探索案例，还有一些大的国企办的一些学校的案例，比如昆明钢铁它办它的职业学校。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通过这种平台性的企业，中通服咨询设计有限研究院有限公司，它来去针对它所面临的通信领域这个行业里边，它对接一系列的这种行业共性的需求，然后对接给它还有产业链的这样一些企业。那这里边的话，其实就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职业教育的话呢，就是一定是职业方和这个教育方的相融合。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啊，在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轮工业化浪潮之中，实际上我们的企业实际上是办了大量的技术学校了，比如说所有的这种钢铁厂，对吧，汽车厂，他招的工人他一定会先让他接受这种职业学校的这种培训。那么到后来的话，等到八九十年代这种改革的时候，为了让这些企业减负，为了让他们摆脱这种企业办社会的这种批评，实际上把很大量的这种职业技术学校脱钩，交给教育部，交给教育局。那么这种部门，这种带来的，这种带来的这种改变呢，其实其实有一些负面作用。因为脱钩之后的这种学校，它其实是脱离了实际上企业的需求然后回到了这种教育体系里面的考核的指挥棒里面去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工作，对吧？所以这是这个情况。那么未来的出路是什么呢？未来出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两个打通，也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第一个打通是纵向打通纵向打通的话就是说特别关键，其实现在也在说，从政府上也在说我们的高职是可以进入到本科的，那在实际操作里面的话，这条路径还没有那么通畅，对吧？所以这是这个方面。那么还有第二个的话是横向打通，横向打通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横向打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因为职业教育的话它既涉及到教育部门也涉及到企业部门，那教育部门是管不了企业的，那谁能管得了企业呢？是吧？那就是工信部门它可以出台一些企业相关的政策，那还有一些就是人社部门，那所有的企业它都有人社方面的这些这个经费或者是管理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德国的这个职业教育院它是一个横跨了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三个领域的一个协调机构吧所以中国的话实际上也有必要来去设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就是横跨了教育和就业社保部门的这么一个协调机构。这是第二个方面啊，就是说从我们的职业教育和这个现代学徒制来看。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回到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工业技术软件化这个领域我们能不能去搞这个现代学徒制？那什么样的企业要去搞现代学徒制呢？刚才其实说了，其实现在中国很多的企业他不愿意去搞这些现代学徒制，因为这个培养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他要花很多的这个人员投入，而培养出来的人呢也有可能被别人这个加点薪水就挖走了，所以很多的企业不愿意投入。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才会愿意投入呢？就是当他发现招人进来在培养的成本要大于参与这种现代学徒制的这种培养成本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会积极的参与进来了。所以这种现代学徒制呢，他更强调要在现在我们学习的这种进程中要使用这个企业的设备、场地、人员来实现这种岗位的培养，然后及时的将这种新技术、新工艺引入到教学的内容里面来，将这种职业能力转换成为人才培养的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我觉得就是工业技术软件化这个领域的话应该搞，因为道理很明显，你不搞就没有人了，就没有现成的人去供你去挖，所以你只能去培养。而现在市场上其实是有需求的，我们讲工业软件现在还受大家的关注。因为工业技术软件化呢是一种特定的这种工业软件，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现在的工业技术，就是你在研发、研制、工艺、设计、制造、运维过程中的这工业技术把它固化下来，变成一个软件的形式。这方面的话，就是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对于更好的传承技术，提高效率。所以这方面的需求其实现在挺旺的。那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的话人才又是比较缺的，因为这属于交叉学科，它工业技术软件化它其实是工业人的软件化。我们其实在我们推广过程中，我们一开始有大量的接触这种软件学院的学生，但是软件学院的学生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是工业技术软件化，因为他没有工业软件的工业技术的这方面的储备。所以我们其实更适合的应该是说是工业专业的学生，他们通过相对来说一个比较短的或者一个比较简洁明了的这么一个培训，能够掌握这个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来去应用这个东西。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说一旦这个东西就是推广起来的话，对于我们的工业软件的应用和我们工业软件的培育会产生非常大的价值。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和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联合发起的这个工业技术软件化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研究院的这个会议上，然后领导非常重视这个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会长鲁新指出，引领工业互联网相关专业的三教改革，要把教师的改革以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为切入点，教材的改革以工业 APP 为切入点，教法的改革以工业互联网场景为切入点。那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正在和一些学校来去展开工业 APP 实训领域的一些合作，也希望有更多的对于工业软件、对于机械机电、制造业数字化领域相关的院校来和我们来去探讨，一起来合作。因为我们觉得从本质上来说，归根到底就是不管是职业教育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现代学徒制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岗位，让岗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那么在这过程中呢，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社会对于人的挑选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我们的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我们高等教育和我们的企业教育培训之间，要能够形成一种就是能分能合、灵活组合的这么一个关系只有当这样一个关系比较就是这个无摩擦的，然后大家能够组合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能够殊途同归。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声威观察，我是吴鹏，咱们下期再见。